我们七月份有一个盂兰盆法会，叫佛说盂兰盆经，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来的。那我们说是为了孝亲哈，去那里做法会超度哈，这个以往的这个祖先哈，或者是这个前面的人一起去给他超度。但是其实我们讲说那是一个孝亲的活动，但是其实真正讲起来，在这整个修行的这个法性上，这部经所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盂兰盆法会的意涵是目连尊者修行到有一天有神通力了，所以他就有了神通力了，他就去找他母亲。结果没想到他用神通力找到他母亲，那在哪里看到他母亲呢？他看到他母亲堕到恶鬼道来。恶鬼道的众生长得什么样子呢？肚子像鼓这么大，就是不断的在囤积东西，永远是不足的。皮包骨，因为他从来没有拿来身体啊得润身啊，那么富润衣都没有，皮包骨。而且目连尊者送了食物就给他吃，恶鬼道的众生拿到食物的时候，这个食物就变成灰烬，他没办法吃，或者泥沙，不是变成泥沙，变成灰烬。有时候放到嘴巴才变成泥沙或灰烬，又吐出来，没办法吃这种食物。为什么？透过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角度来了解他的话，一个人永远匮乏，肚子这个需要越来越大，报复水准越来越高，把自己撑得这么大，可是却不能够用在他自己的生活上来，所以才皮包骨。可是在拿东西来吃的时候，他根本已经没有吃的习惯了，他的嘴巴，他的咽喉像针那么细，因为咽喉已经退化到像针那么细的，他是怎么样？他是直接塞到这里面来的，塞到肚子来囤积的，所以肚子胎造这么大。可是并不是正常的这样子来吃来咀嚼来感觉到这个生活上，那样他不是，他直接塞的，所以他吃什么东西给他都像泥沙一样，是直接塞进去的，没有经过这个地方。而且嘴巴吐火，为什么？因为他很饥饿，永远不足，所以他火气很大，所以睡也睡不好，所以嘴巴吐火。所以这些象征式的语言，以现在来看起来完全符合这心理学上所研究发现的东西。你不要说死掉才到恶鬼这，如果你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永远都是不足的，永远觉得压力很大的，然后觉得一直在追求的，然后感觉到自己很不安全感，因为我要越多才越好，啊，睡不着觉，火气很大，啊，吃东西也吃不下去，那就真的就是跟象征式的语言很像了。所以他看完了以后，目连尊者看到他母亲掉到这里来，哎呀，后来赶紧回，他跟佛陀禀报说是这样一个情形。佛跟他讲，他说你母亲掉到那恶鬼道去的是种情形，不是像你目前的这种啊，这种方式可以能度化的他的。那么就是这个佛的罗汉结下那一天，结下是四月啊，这个十五啊，那么四月的十五，结下在原则上是在七月的中旬。那么他说罗汉阿罗汉他结下安居完了， 那时候他法喜充满，请这些阿罗汉用他们的神通力到你母亲的前面去，直接现身给他说法。可是他们已经在结下安居的时候都啊很少吃东西的，你要先办一个啊一点食物给他们先吃吃，所以才有斋生，你懂这个道理吗？斋完了生，那么阿罗汉为他母亲说法，他的母亲才从这个恶鬼道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我常常讲说，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来说的话，十法界的这个事的情形，就是你刷这张卡，你是在目前是现在什么状况，那将来就往那边走，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什么叫地狱呢？就是这个内心里头已经完全塞住了，叫无间地狱，连那点生活空间都没有了，什么都看不开了，无间地狱，愁眉苦脸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开的，那掉到无间地狱去了。好啊，这个是六趣啊、哦、往上那就是声闻缘觉。声闻是听了佛的法，有了领悟以后，透过我佛的声音，佛所讲自己所闻到的，那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这是声闻。他声闻完了，声闻的部分他自己已经就在悟道的时候就超越出来了，超越出来就不会跑到那个六趣里头去了，那叫声闻。声闻一个是缘觉呢，是他不是听佛啊的教法，他自己也可以领悟出来的，那些叫做缘觉，他知道众缘性空为视线，我在这个缘里头，但是我能够超越他，他能从里头解脱出来，叫声闻缘觉这一圣。往上就是菩萨，菩萨圣，那就是他不只是解脱出来了，他愿意回到人间来造福更多的人，而且引导更多的人离开这些痛苦，离开这些重苦，能够将来可以回到啊这个如来法界里头去，那叫大圣。为大家努力，为大家那叫大圣，那就是菩萨。那么最后入于常寂光净土，回到佛的世界里头去的，那么就是佛，最后在那里成就佛。这个十法界里头，你有没有发现菩萨这一圣，大圣这一圣，回到人世间里来，他是不是还在活在世里头？还是要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法，他从啊这个降多帅入王宫哈、啊、那么这个丑居部，这个啊，在皇宫成长到出家化度有情，他本照佛经里头讲说，他本来就是佛，他只是示现给我们看。但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时候，还是在世里头生活。可是他在世里头生活，他不会掉，不会被世给绑住。我们不是啊，我们很容易就被世绑住啊。不要说什么，只要有一个人眼睛瞪着你一下，你就已经。马上就已经被绑住了，是不是？你在家里，家里人给你讲一句比较稍稍的这个重一点的话，你就已经嘟着嘴绑，把自己绑的已经很已经绑死了啊。所以我们了解众缘性空为视线啊，所以我们知道依他起性，这个依他起性，你现在活在这里的都是你的依他起，你的因缘，你的种种过去依他起融合起来，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叫依他起性，这个就是你现在现实的我。心理学上的对应名词就叫现实的我， 就是你在这，你的生活，你的记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现实的我。你有一个我，可是这就是你的现实。哎，你再老一点，走路一拐一拐的，那也是你的现实的我，也是环境所引，所也是众缘性性空为视线，也是为视线的依他起性的。依什么他起呢？因为年老的时候，这分子的结构的这个人不一样啊，是不是？环境也不一样啊，都是依他起啊。这个依他起，佛却告诉我们，来人间走这趟像一趟旅行，我不断用这个比喻来讲。你说佛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是依他起，所以它没有本质，它只不过是随着环境凑一凑变成一团资讯，这个资讯变成你，就这样，你却执着这一团资讯。然后我们原有的那个如来法性，你是如来法性的一份子，却带着这么多的资讯，然后就把原来的如来法性的那个光光明面的完全层层把它捆起来。所以佛经里头常常会举例说，你被尘劳给关锁了，是不是？你被这些因缘所生活的给裹住了，所以上面都是这一层灰尘，里面发亮的那个宝珠呢却看不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也要了解说，妙法莲华经里头，那么佛比喻说，这个哎呀，有这个啊，这个有一个亲人他来找他啊，晚上的时候就来了，既然这样就很高兴，就弄了很好的这个食物给他吃，也弄了酒给他喝，他结果喝醉了。可是主人呢却说，我临时还有事情要到远门的地方去，所以他想想他已经都醉倒了，所以他就拿了一条最珍贵的这个珠宝，把它缝在他的这个衣子的这个里面，把它缝的，怕它丢了，把它缝得牢牢的。然后他醒来以后，主人已经人去楼空了，所以他就主人去做事情去了。可是这个人呢，就一直穷困的、潦倒的、流浪的哈，一直有一天在别的地方，这两个人又重逢了。重逢的时候说：“你怎么会？”穷酸到这种地步呢？你怎么会苦难到这种地步呢？他说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一直都是很苦啊。他说那一天晚上我把你缝了一个价值连城的一个珠宝，你怎么没有拿来变现来用呢？他说哪里，我不知道啊。他说我就把你缝在你的衣服的里面啊，内襟里头啊。他摸出来了，他说：“好，现在你应该拿这个东西去变现，好好的生活。”他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般若，就是你原来有的，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我们有了这个般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生活得好，而且一转世成智的时候，你的现实的我就变成了一个你生活上喜乐的你，你不觉得吗？如果你认为，表示说，你做一个工人，你觉得做一个工人哦，很没有价值，你很瞧不起自己，那你会很愁苦，你会很愁苦，而且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可是老实讲，把这个人突然间把他变成说，好吧，那么你就去当大老板好了。他当了大老板以后，他还是愁眉苦脸。为什么？因为以后大老板比我更大，而且我这次做这个企业不如他那个企业啊。我觉得啊，我如果像他该多好，都是到了一山就望另外一山，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内在的这个般若一觉照了以后，你就是一个工人，也在工人里头喜乐，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庭主妇里的喜乐，你是一个这个老师，在老师的工作里的喜乐。说真的，我做过各种不同的，尝试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啊，我觉得像这么热的天气哈，在外头工作啊，以前大概33度哈，我这个十几岁那个时候，33度就是最热的天气了。但是哈，挑沙子、挑石子、打球啊、打刷、压摩托包，这种天气冬天不能停的呢。可是哈，有五顿他家就很高兴了，你懂我五顿我家五顿你知吗？就是原来三餐之外，中间还可以一个小餐，哎，这个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那个休息一下，吃那个中那个点心叫五顿的时阵，每个人都笑嘻嘻的，而且觉得啊，这凉风就好哎，所以夏有凉风，我好早就懂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应该了解这段话。所以工作做完了，骑着脚踏车从郊区骑脚踏车回到枕头山去，然后边骑啊，火车从旁边走过去，觉得好美哦，远远的山很美哦，风吹起来好凉哦，就这样，并没有那么的愁苦。是很体力是苦的，可是并没有内心里头打结打得那么厉害。所以好多人问我说，你是学习研究心理的，为什么现代的人呢，忧郁症的人呢，跟焦虑症的人怎么越来越多呢？现在不是生活比以前的好多了吗？忧郁跟焦虑多的原因是心太复杂了，环境太复杂了，又引诱的东西太多了，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他告诉我们，这个现实的我，你既然你有这些以他起性所产生的这些缘，如果你用啊般若来觉照他的话，好好去生活，这些就是你的资粮。这也就是为什么郑老师常常都会提醒我出去到学校里头给老师演讲，我也常常提醒这件事情。一个人只能够发展的最唯一的一条路，就是用他手上有的那些资粮，用这些资粮去怎么样，去延伸，去成长。用你手底有的这些东西去生团，啊，生团它往上跨了以后多了，你又接触到别的，你再过去生团，生团。如果你不懂得珍惜手上有的这个东西，不懂得珍惜这个现实我，这个人他会坐在那里空空的。我如果像他该多好，我想我希望变成他，我不希望做成我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人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有可能吗？你努力完了以后可以成长，可以丰富啊，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依他起性，我们产生了我们现实的我。可是我如果骗计所执，我执着的这个东西啊，我执着的是执着在情染里头，我执着在我的这个我执里头，我整天都在这里起烦恼，那么我手上有的这些东西变成我的烦恼，转变变成我的烦恼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的现实我如果从到最后从属于我执情染啊到这里来的话，那么我即使是很好的，我也会变成很自我中心，很瞧不起别人。而如果我变得不好，会变成很自卑，变成有很多的烦恼，使自己痛苦啊，这个呢叫骗计所执啊。所以圆成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成熟的我，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接纳你的现实， 是不是用般若来觉照，好好去生活。你想想看，不要说什么，你回去你家里，进到你的厨房去，用你现在家里有的那些东西，你把它做几道菜来吃，跟家给家里人吃，做完了菜端出来了以后，如果这个人高高兴兴的，我们冰箱这些东西我们拿出来吃一吃，今天我还想出一点别出心裁哦，啊，我把生姜切得细细的以后，我还把它放在有冰水的地方，把它冰，把它泡一泡，然后再拿出来，所以我再加一点香油，再加一点酱油，今天这个生姜又细又脆又香，高高兴兴的，家里每一个人吃起来大大谢谢，吃起来嘎吱嘎吱的，多好吃。但是你只要把它要变成不好吃也很简单，但别跟这个姜小子上面姜，你买这叫什么姜？你爸爸最不会买了，你妈妈最不会买了，好了，每一个人都整个脸通通都皱了。好，那到底你是要活在这个成熟的我呢，啊，那么还是要活在执着的我呢？当然我们一定是把现实的我变成一个诚实的我，成熟的我，这个叫圆诚实。这个圆诚实是用我们的般若来觉照而产生的，这个人法喜充满，这个人法喜充满。你懂得这样的生活，念阿弥陀佛，那你的修行就已经很圆满了。有好多人跟我讲说，老师念佛真的有用，念就一直念佛有用吗？我说有啊，佛你讲的就你如果一直都是这样常常念他，念的阿弥陀佛，念的阿弥陀佛，你就常常啊在你的手机里头发出信号，而且这个常常都这个透过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资讯网就有一个联系啊。有一天他你真的要走的时候，他就连线，你就可以去啊。可是你知道，极乐世界有一个地方叫边地宜城，你知道吗？你听过吧？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有一个边地宜城？就是其实没有进入极乐世界，但是极乐世界的外围，它不是极乐世界的地方，也还蛮好的。哎，你只练，可是你在人间都没有好好的修行，有可能是到边地宜城，隔了一段时间，你在那里享福好了，还会下来。但是你进入了极乐世界，你看就是下品啊，在极乐世界的下品，九品里头的下品，他还讲说你犯了错犯了过，你都可以到的。就是为什么？是你一念转过来了，你转过来了，你过去的东西也会跟着会转成比较正向。比如说吧，过去犯了一些贪嗔痴慢疑的事情，可是你开始转过来，不被这个东西绑住了以后，以前的那些种子事，你等到极乐世界那里，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这生命之华，到供养十方诸佛，到十方诸佛去什么？去当大圣菩萨嘞。啊，有的是比较小的菩萨，有的是大的菩萨，他说到十方诸佛去做大菩萨了。好，按你有的这些种子树到那边都转成啊，你去帮助人的因缘了，可以去帮助人的缘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念佛的缘故啊。所以你念佛，你懂得在这个地方能够修行了解这个部分，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人生就会过得啊越来越好了。念佛的成就也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了解用你现实我的东西好好的生活， 这些，我把这些东西变成了慈悲喜舍，我愿意也可以跟别人分享，那我结了更多大圣的缘，那么我们的修行就越来越好了。所以在家的菩萨修行就在眼前了，并没那么难了。各位，修行的事情，如果我把我的生活、工作、修行、人生整个整合在一起，是一。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然后切开来，我这是修行，那叫二。二会变成二法，你会觉得很吃重，我又要修行，又要工作，然后又觉得很麻烦，因为家里小孩子需要我照顾，可是我又没办法去听经，就变成这样。其实只有一，我没办法去听经，我可以家里小孩子还需要我照顾，那好，那我抽时间在网路上把它当录下来听，可以不可以啊？也是可以，不是不可以啊，是不是？那好，那我也许一个月或两个月有一次说，哎，这个小孩子安排一下啊，给自己的亲长稍稍照顾一下，我有一个时间有一次去参与一下，然后我继续用这种方式直到孩子长大啊，这些东西就是修行。每一个人不一样，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透过现实的我，然后解开了执着的我，去实现一个成熟的我，这件事情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叫做自我实现的人生。自我实现不是拍着胸膛我很厉害的意思，是我们用我们有的手上有的这些资粮，我能够啊把它透过我的智慧，把这些事变成一个正向的，在人生可以生活得好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星云大师要讲人间佛教的原因呢？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把你这个现实的我活得你也能开开心心的。